我渴望刚强，但却总是软弱疲乏。
我渴望成长，但却总是止步不前，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。
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，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，也缺乏动力。
唉，怎么办？
怎么办？
怎么办？
生命可以不一样。成主学堂，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，一起学习，扎根基督，向上成长。
今天可一不一样，就是一过都变全新，靠着耶稣就不一样。
扎根基督，向上成长。这里是成主学堂，我是张凡。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圣经神学。我们前几课一直在跟踪整本圣经叙事主线当中的不同主线。今天我们这堂课的目的是想要追踪使命这个主线。神给予人类的使命是什么呢？神给予他所拣选的子民又有什么样的使命呢？神赐下什么使命给地方教会呢？最后，神对你个人又有什么使命呢？在如今的教会当中，对宣教使命究竟是什么，也有着非常大的争论。有的人说，大使命就是教会的使命。然而，也有的人认为，爱神和爱人如己都是圣经的命令，是大诫命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关爱穷人，这是教会的使命。还有一些人说，我们要像创世纪所说的那样，彰显神的形象，要恢复受造界的美好，教会要遵循创造使命。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教会的使命究竟是什么？这直接影响我们如何带领教会和我们如何制定教会的预算。我们要差派宣教士吗？我们要派人去帮助贫困地区的百姓盖房子吗？我们要关心和照顾流浪人群吗？你会怎么回答这些问题呢？教会的使命究竟是什么？以及你作为教会的一员，你的使命又是什么？几年前呢，我和一个近前的弟兄一起吃午饭，他是一个律师，他曾经想过要不要全职服侍，但是最后他决定继续做一个律师。他爱自己的工作，而且在这一行是一个佼佼者。我们谈到了使命这个话题，他就停下来问我，你们认为牧师的工作比我的工作重要的多吗？这个弟兄接着说，既然耶稣基督是一切的主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凭信心而行，也是敬拜的一部分。耶稣废弃了圣俗之间的区别，所以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从事的工作都有同等的价值，没有一个工作比另一个工作更有意义。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基督的使命而做。再思考一个例子，比如说一个路德宗的传道人，他和他的孩子一起种了一棵树，他们声称种树作为完成神交付的创造使命，也是宣教使命的一部分。你会怎么看待这些观点呢？教会的使命是种树吗？是文化产业吗？是做更好的面包吗？是训练大家在自己的职业上追求卓越吗？那么你的工作在神的计划中又是什么地位呢？你的工作与神给你的使命，给教会的使命有关吗？最后，全职的基督教工作比商业工作更有意义吗？要回答这些问题，我们再一次的要回到圣经的叙事主线上来。我们要追溯两个圣经的叙事主线，一个是神的形象，另一个是我如何得救。每一次我们都要从六个救赎历史中的次序去考虑这两个主题：创造、堕落、以色列、基督、教会和得荣耀。那我们先看第一个叙事主线，神的形象，也就是君王的故事。首先呢，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一章。在创世纪第一章，神创造了动物和植物，并且各按其类。苹果有苹果的样子，每个苹果虽然不同， 但都拥有苹果的共性。斑马也一样，每只斑马都有斑马的特性。但是在26节我们却读到一个不同的描述。在26节圣经说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所以人类不是各按其类而造的，人类是按着神的形象而被造的。人被造是要像一个镜子一样，像其他的受造物反照神的形象，就像儿子的样子像父亲，行为做事的风格和方式也会像父亲一样。人类被造本是要表现神的性情和神对被造世界的治理。这就是为什么在28节神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那我们看到第一个主题就是创造。但是在第二步呢，堕落。在创世纪第三章，人决定不要体现神的创造和治理，人背逆神，抵挡神，并且想要在工作中体现他自己的治理。在创世纪三章五节，蛇说的是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于是悲剧开始了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因此神让他们得着了他们想要的，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主，并且禁止他们进入伊甸园，也禁止了他们来到神的面前。人类是堕落的，败坏的，违背了神创造的初衷。我们可以说镜子被打碎了。我们总是在代表一个错误的形象，就像哈哈镜总是反映一个错误的、夸张的、扭曲的形象一样，人类对受造界的治理也因此会滥用，会压迫和不再良善。所以我们会看到，第一步，人按照神的形象受造，为要反映神的治理和神的性情。第二步，人拒绝神的形象和性情，决定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治理，为要彰显自己的荣耀。第三步呢，就是神因着他的怜悯，想要拯救和使用一群人来实现他原本创造的心意，也就是彰显他自己的荣耀。在出埃及记第四章，他甚至称呼这一个拣选的族群为自己的儿子。为什么这个族群被称为是一个儿子呢？因为儿子看起来像父亲，儿子也会跟随父亲的脚踪，儿子有父亲的形象。在去往应许之地的路上，他将这儿子带到西奈山，然后神说了一系列的话来指教这个儿子。这一系列的话包括，你不可有别神来代替我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。以色列要借着彰显神的荣耀和形象来遵守第一条诫命，不用别神来替代耶和华。因此人也不可以向其他的形象表示效忠或者敬拜。神警告这个儿子以色列说，如果你们跟随别的偶像，未能彰显神荣耀美好的性情和形象，他就会像对待亚当一样把他们赶出这片土地。这个儿子的确没有彰显神的形象，他们选择了去彰显别神，去敬拜别神，神也的确将他们从应许之地赶了出去。所以古代以色列给我们的主要功课就是，堕落的人类即便得到属灵的指导和教训，仍然倾向于犯罪，也不能彰显神的性情和神的荣耀。那来到了第四步，基督。路加福音的三章二十二节，在那里耶稣受了洗，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，然后有一个声音从天上说，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这是儿子这个词再一次的出现，但这次是一个完美的儿子。在接下去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一个家谱， 这个家谱是追溯到哪里的呢？以挪士是赛特的儿子，赛特是亚当的儿子，亚当是神的儿子。在家谱之后，耶稣就如当年的亚当一般受到撒旦的试探，但是这位爱子并没有做亚当曾经做的事情，也没有陷入以色列当年所犯的罪当中。他透过顺服神的话而完美地彰显了神的形象，也荣耀了神。耶稣是历史中所有失败儿子的反例，耶稣恢复了神创造的本意，他成为那位真正像父亲一样的爱子。这就是为什么新约圣经的作者在回顾这一幕的时候称呼耶稣为爱子，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是首生的，在一切被造的以先。耶稣说，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亚当犯罪带来的问题现在得到了彻底的解决。那第五步就是教会，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最后哥罗西书三章九到十节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，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造他主的形象。神要教会做什么？作为教会，我们是要彰显圣父和圣子的性情、荣耀和形象。因为神是一个使人和平的神，所以我们作为教会也要使人和平。因为神爱他的仇敌，所以我们作为教会也要爱我们的仇敌。因为圣父和圣子原为一，所以我们作为教会也应当合一。因为圣父差派了圣子，所以我们作为教会也被圣子差派。我们应当彰显圣父的形象，应当彰显那位爱子的形象，我们应当像神的儿子。这就是第五步。那第六步，什么时候我们会最完美、最好的代表神的形象呢？约翰一书三章二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像他一样圣洁，像他一样充满慈爱，像他一样彼此合一。这句经文并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会成为如神一般的人，但却应许说我们的灵魂会更好、更接近，也最体现创造原意的彰显神的性情和荣耀，就像一面清楚、完整又美好的镜子一样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你现在理解这个故事了吗？让我们回顾一下，神创造了世界，也创造了人类，为要彰显神的形象，这是人类的使命，就是彰显神的形象。亚当和夏娃原本是要彰显神的形象，但是他们失败了，以色列的百姓也同样失败了，神的儿子做到了，基督降下为要向我们和受造界彰显神的形象，透过基督，神拯救属他的百姓。现在教会作为属他的儿子，来向受造世界彰显并且反映神的形象，用道和见证来彰显神的智慧和神救赎的工作。换句话说，神要使用地方教会的共同生活来成就他自己的创造目的，彰显他的智慧，彰显他的圣洁和彰显他的慈爱，让整个世界都能看到。从一个角度来说，这就是地方教会的使命，彰显神的形象，并且是以与世界不同的方式。因为世界呢，只反映败坏和堕落的形象，而我们要做的是恢复，恢复镜子原本的功用。所以我们要作为一个被改造的正确的人类而生活。另一个我们可以使用的词汇是敬拜。当我们 敬拜某人或某物的时候，我们等于在说他配得。要正确的深思熟虑的反映神的形象，我们就要把神所配得的荣耀和性情归给他，这就是敬拜的本意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可以非常宽泛地说，地方教会的使命就是成为真人类，而作为真人类，我们要为所有的人类成为彰显神形象的好好治理世界的榜样。马太福音5:13-16因此这样说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，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亲爱的朋友，可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讲到大使命，大使命在哪里呢？凯文·德扬和季格瑞在他的书上说，大使命才是教会的使命，而我们现在给的广义答案则是神的形象是教会的使命。他们提供了一个狭义的答案，比方说建立门徒、施洗和教导神的道是教会的使命。那到底哪一个答案是对的呢？带着这样的疑问，我们先停在这里。今天我们先梳理了一个叙事主线，就是神的形象。下一堂课我们继续梳理另外一个叙事主线，就是我们的得救，然后再结合今天的叙事主线一起来看看教会的使命。盼望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对使命这个话题有更深刻也更加清晰的认识。愿神带领你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《成主学堂》，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，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。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，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成主学堂，我是张凡。
我是林思雨。
我是罗喜乐。
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圣经神学的第十讲，宣教使命。当然呢，宣教使命我们分成上下两部分，今天我们侧重讲神的形象。其实呢，讲到这一讲呢，我就想问思雨跟喜乐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常常会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，就是说，哎呀，我们的教会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事工，或者说我们看到别的教会在做某样事工的时候，我们投出羡慕欣赏的表情，也有可能投出一个觉得，哎呦，那个教会怎么做这样的事情，这个事工不该教会去做，会不会充斥这样的观点？
我想在教会当中都会有这些我们所谓说的事工
啊，
因为在事工当中会去培训，比如说有些其他青少年的事工，或者别的事工，让教会能够在这个群体当中去建立门徒。可能他每间教会他的使命侧重点是不一样。那有些教会他的侧重点他主要是比较在宣教方面，比如说在跨文化的宣教，他们会比较侧重这方面。但有些教会他可能会觉得我们教会暂时做不了这个跨文化的宣教，但是在本地的福音事工他们可能会花更多时间在这一块。我想这个是不冲突的，只是可能每间教会他自己的意向他的使命方向是不太一样。
对，我也认同思雨的，就是每一间教会他的侧重点不一样。我们教会呢就会比重着重于门徒的培训，开设了比较多的课程，比如说还没有信的，还有初信的，进一步的，还有初信成长的， 一些课程，还有主日学啊，这些课程都有，就是着重他们在真理上的一些培训，让他们成长起来，也让他们可以带动更多人信主。
嗯，其实呢，我很感恩你们刚才用的词呢，都是叫侧重，
嗯，
对不对？
嗯，
就是说我们教会侧重在某一方面。
对，
你们没有说我们的教会使命是这个啊，其他的教会使命是那个。其实这就会带出来一个疑问：难道各个教会的使命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吗？
嗯，
其实我们刚才用的是侧重，就是说我们的使命其实是类似的，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在落实到一些细小的分支和细节的时候，我们在这样一个分支和方向上更加的侧重，而你的教会在另一个分支和方向上有另外一个方向的侧重，但是我们总体上都是来彰显神的形象，来彰显神的荣耀。这就是今天这一课包括下一课要带我们梳理的一个方向，不然的话你会发现好像我们都各自为政，各自做各自的事情。其实我们要借着这样的课程和梳理，让我们来认识神，对不对？
嗯，是的。
好，那今天说到神的形象这样一个课程的梳理，他说叙事的主线就是一个君王的故事，从创造、堕落、以色列到基督教会以及到最后得荣耀，这样的梳理会不会帮助我们去认识神的形象，认识一个君王的故事更加的立体呢？
嗯，从这课当中我真的看到这里讲的君王的故事，从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，因为神他开始的时候创造了人类，但是因为人类犯罪堕落之后，人就不再以神为中心，他也不再体现神的这个形象，因为他们已经堕落了。其实我们每个被造的人都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，
嗯，是，
但是因为我们人类犯罪，所以我们今天所看到人在犯罪的时候，其实这个形象已经是堕落的。我们认为我们人都是被造的按照神的形象，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所行出来的好像我们是彰显不了这个神的形象。
嗯，所以后面就有基督来了。
对啊，你会发现创造、堕落，当然中间会有个预表，就是以色列，对吧？像这是一个预表的故事，最后基督来了。那当然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就是教会的阶段，他这样的梳理帮助我们找到我们所处的位置，我们的身份，我们的角色，以及我们的盼望。
对，我想接着思雨刚刚分享的，就是人堕落了嘛，所以就需要基督。那其实我就想起了一节经文，就是约翰福音1:18的，就是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那其实呢，神的形象就是神的面啊。回顾以色列的历史里面，其实人是惧怕看到神的，因为人有罪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当人看到神的时候，他很有可能就会被击毙了，所以人对神是有一种害怕的心理。我记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，神是希望向他的百姓颁布命令，就向他们说话了，但是呢他们不愿意，就是他们让摩西去领受神的命令，让摩西做代表。所以呢，就是来到基督的时代里面，其实呢当时是那些人呢他们不能见到神，所以呢神就派了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就是把神的形象、神的荣耀就活出来了，因为没有人看见神嘛，因为耶稣降生了，来到这个地上活出了神的爱、神的公义、神的怜悯，就让人知道哦，原来神是这样的一个神，就是让人更加的去认识他，让我们借着基督可以更加的去认识神。来到今天，就是可以让我们因着相信基督，从而更加的去认识神，也可以回到神的里面。
这让我想起我曾经跟人分享福音的时候，我会跟人家讲到 我们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时候，
嗯，
一方面我会跟对方说，其实我们人都是很尊贵的，可能我们是生长在一个不同背景的家庭环境里面，可能有些人他生长在比较有钱有权的家庭，但可能有些人他生长在一个比较贫穷比较就是艰苦的环境里面，但是我们人他里面的形象他是尊贵的。那在分享的时候也让我们去看到，就是其实每一个人他生下来他是绝对是看不见神的。因为什么？我们这节课里面讲到，就是因为人他犯罪堕落了，人他犯罪之后，我们人是不能够直接面对神的。所以我会跟对方说我们每一个人看不见神是因为我们人有罪，所以从这一点开始就慢慢去引导，让对方也能够看到，哎，其实我们人跟其他动物是不一样的，然后也慢慢去引出福音，让对方看到，就是我们人是在绝望当中，我们的出路只有透过耶稣基督。哎，有些人就会一下子明白了，哎，为什么我人生下来我们是见不到神，是因为始祖犯罪堕落了，所以我们人一出生就生在罪当中，我们人一出生我们是没办法见到神。那怎么样才能够见到神呢？那只有透过耶稣基督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认识他，当然也是借着我们的认罪悔改去认识他。对，
是
对，那我接着细雨刚刚讲的，就是关于我们有的神的形象是我们是宝贵的，就让我想起来了，一个人的价值是什么。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会觉得一个人比如说他生病了，躺在床上什么都做不了了，社会或者是甚至是亲人就是看他为没有用的，就是没有价值的。但是在这里看到，其实每个人他生来就有着神的形象，这一点仅仅是这一点其实就是很宝贵的。我在看这一课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了一本书，就是暗示之后，作者蔡淑专他就生了重病，然后呢就生活在暗室里面，他眼睛不能见光，但是呢他在密室里面祷告，然后安慰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。其实我就看到了一个敬畏神的生命，其实是无论在怎么样的情况下他都能够发光发热。
我想补充最后一句，就是其实我们人的形象在人犯罪之后是堕落了，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的
形象又被恢复了。
对，又被恢复了。
对，所以这才是非常重要的，尤其是借着今天这个梳理呢，让我们更多的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。有创造，有堕落，但是也有救赎，直到最后我们在基督里面得荣耀，这样一个完全的拯救的过程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宝贵的。不单单盼望这样的信息我们可以听进去，也盼望我们带着这样的信息去面对我们前方各种各样的人生处境。谢谢你今天的收听，我是张凡，
我是林思雨，
我是罗喜乐，
我们下期节目时间
再会。
教会